我们今天继续以佛所书的正道。我们刚才读了佛所书六章十节到十七节的经文，我们今天来讲军装的下一个的装备哈，就是圣灵的宝剑。那保罗他用全副的军装来做比喻，来说明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它是一场的征战。非基督徒希望他们的生活是平静的，是安逸的，是幸福的。那基督徒也常常有这样的意愿，盼望我们的生活更安逸，更幸福，更平静就是没有任何的困难，没有任何的挑战。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从旧约到新约都在告诫基督徒，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一场征战，只有征战之后才能够得享平安。不想征战就得享平安的这样的想法是大错特错基督徒是需要征战的，而且每一天都是如此，每一周也是如此。无论我们信仰生活多久，这种征战的现象永远不会终止。甚至来讲，当一个基督徒他得救，他信主的时间越长，他征战的这种氛围应该更加的强烈，而不是逐步的去减少。同时你也发现，我们有很多人期盼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安逸，我们只希望平时有规律的信仰生活，有规律的读经，有规律的祷告，有规律的礼拜，但是在信仰生活当中从来没有对付过自己的性情，从来没有对付过魔鬼对我们某一个性情某一个事物的试探，从来没有奋斗过，甚至从来没有有一种意愿，有一种想法和冲动，我必须要改变我自己从前的生活。我们的言语已经牢牢地控制了我们的颈前的口，我们的膝盖也生锈扎了根，我们犯罪的那个想法也深深控制我们的头脑。我们从来没有想着我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我要与那个邪恶的恶魔魔鬼去征战。保罗在前面描述了全副军装不同的装备，真理的这个带子，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福音的鞋子，信德的藤牌，救恩的头盔，他用每一个的这样的一个装备来表述基督徒应该去武装自己，应该去运用真理，应该去思想真理，去实践这个真理。到了第十八节，保罗说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第十八节的这个装备和前面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前面几乎都是在防御，那么到了第十八节拿着圣灵的宝剑。我们看过武侠剧，也看过魔戒，或者一些中世纪，或者在初代教会的一些古罗马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宝剑不单能够防御，它还有进攻性，可以把敌人置于死地，可以把敌人赶走，可以把敌人给击败。但是保罗说的不是你拿上刀，而是拿上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意思说你要拿着上帝的话把它领受了，把它吃下去，然后再将上帝的话应用出来，放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或者保罗的意思更加清楚，尤其你读到第一个装备的时候是讲到真理的带子，后面讲到了圣灵的宝剑，从这个装备的开始到装备的结束，保罗都是谈到话语，谈到真理。保罗意思说，如果你想要过得胜的信仰生活，必须运用圣经，就是你要领受上帝的话，思想上帝的话，应用上帝的话，然后理解上帝的话，到了最后又讲到一个不是装备的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祷告，要用神的话语来祷告。 基督徒的生活是没有捷径的，必须要领受神的话，进入神的话，并且把它运用出来。保罗从第一个装备到最后一个装备，皆是用经文、用圣经、用丰富的教义来强调话语是基督徒征战生活的根本。教义占的地位有多重，几乎无法用言语来强调它的重要性，它非常的重要。你不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教义的基督徒，你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没有话语的基督徒。你说教义这个词我不太喜欢，保罗用话语的规模，纯粹的话语，你要用上帝的话来武装你自己，你整个的生命必须被上帝的道所充满。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这个基督徒不可能得胜的。你也会发现有人恨恶教义，你不要讲教义，那也跟生活没有关系。但同时还有些弟兄姐妹对教义是欲罢不能，你没有教义他就定性说你是一个这个讲道德主义讲道的人，你说讲教育太多了，他说能不能讲点实际的啊？这种矛盾性好像很难解决。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从一开始真理的带子束腰，然后到最后拿起圣灵的宝剑，神的话要充满基督徒生活的全部。你必须对教义欲罢不能，离不开教义，不能远离教义，必须每一个礼拜有丰富教义的讲解来武装我们的生命。我也知道各位听教义听的，有人听的太腻了啊，能不能讲点实际的。大家知道著名的这个音乐家贝多芬呢，他的这个脾气非常暴躁，而且后来耳朵失聪之后呢就听不到，这个人做事不拘小节，非常邋遢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性格呢非常的这种的可以说不太正常。因为他父亲从小对他非常严格，让他练琴，希望他成为莫扎特啊，如果练不好就拿钢琴的盖子夹他手啊，然后一看有空闲时间就抓过来让他去练琴。他的性格就非常的啊，变得那种的就倔强。这个人不拘小节，他住在楼上，当时的楼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有很多这些隔板，他洗澡呢不是在那个浴间里面然后用这个冲，不是，他是拿一瓶水往头上一浇，哗了就洗完了。然后他的邻居下面就每一次他洗澡下面就阴雨绵绵就下雨，而且他的耳朵听不太好啊，就是失聪了，他弹的琴声特别大，邻居烦得不得了。但是最奇怪的是他的邻居没有一个搬家走的。后来有一个他的学生啊，在贝多芬后面走，贝多芬已经出去很远了，他的邻居老太太出来之后开开门说，抽着烟终于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了。他的学生问，你讨厌贝多芬，你为什么不搬家呢？老太太说，我可不能搬家啊！贝多芬所有的曲子在维也纳没有演出之前我都听过一遍啊，所以我可以自豪地告诉别人我是贝多芬的邻居啊！这种欲罢不能也应该成为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教义它是丰富的，很多时候很多人对教义是一种厌烦的，但是你又离不开教义，你离开教义你就没有确定准确的真理来支撑你的信仰生活。你应该自豪地说，我不能离开改革门教会当你没有了这个教义作为支撑的话，你的信仰生活就是相对的脆弱的，你整个的生命是建立在那种沙土上，没有根基的一个建筑物一定会倒塌的。或许你曾经说，我不太喜欢教义，我不太喜欢一个讲教义的教会，我喜欢讲大千世界，讲故事会，我喜欢道德主义的讲道。但是保罗从这个装备告诉我们说，从前到后一定是被上帝的话语所充满，从开始到结束要被上帝的话语所约束，这样才能够在征战当中去得胜。那你可能会说，保罗为什么在前面用真理的带子，后面用圣灵的宝剑，保罗是不是在重复呢？保罗不是重复，他是用两个不同的装备， 来表达对上帝话语运用方式的不同。这两种方式截然不同，但是又相辅相成，就谁也不能离开谁，但两者不是重复。真理的带子是有他要表达的意图，圣灵宝剑也有保罗要表达的意图。当讲到真理的带子的束腰的话，是讲到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每个细节全部都需要有真理的这个话语来约束自己，用真理的带子来约束自己泛滥的情感、泛滥的意志、泛滥的理性和那个毫无约束的行为。如果没有真理的带子，这个人他就没有圣洁，没有严谨的生活，他怎么可能会征战，怎么可能去得胜呢？就像古代一个人要去打仗的话，这个士兵必须要束上带子，没有带子，长长的袍子一定会摔倒的，而且被敌人会斩杀掉。真理的带子要强调说，神的话语成为你的带子，来约束你的信仰生活，你的内心的想法，你的情感，你生活的每一个举动，皆需要被上帝的话语所约束、所限制、所规范。比如说圣经上说，你们要饶恕人，啊，心里不可以怀恨别人。我们现代人说，我饶恕不了他。我们说你要连续别人，像上帝连续我们一样。我们也会说，我们不可能饶恕人，我饶恕不了别人，大不了一生不去联系他。我们说这个不太切实际，这个是太理想、太天方夜谭，我每一件事情都做不了。而这样的想法就意味着他不想被真理所约束，被真理所饶恕，他不想。一个被真理饶恕的人，他才会去饶恕别人。他领悟不了这个真理的饶恕意义，他怎么可能饶恕别人呢？当然不止如此，当时你要说你要进入教会得到牧养，我们说我们要自由，他不想被真理约束。圣经说你要教养你的孩子，用教训、用话语警戒他，我们说我们不要去做这个事情。上帝的恩典一定是有效的，早晚会使我的孩子得救的，他就没有看到他应该对孩子的责任。很多基督徒将上帝的话拒之门外，他不想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我们如果你本身礼拜多么希望孩子不在我们身边，我们不用约束孩子，不用指点孩子，不用教训孩子，我们父母坐在一起，孩子们在一起，然后这是多么一个幸福的事情。可是不是的，圣经说在出埃及记，无论是男人、妇人、孩子都要去敬拜耶和华。圣经有太多的经文告诉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需要被真理的带子所束腰，意思说你必须付代价，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不管牺牲多少，感觉如何，我都坚决顺服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如何规范我，我就如何生活。因为我过信仰生活不是让我得到满足，让我得到自由，让我得到放纵，不是的，而是圣经的话语它能够禁戒我什么事能做，允许我什么事不能做，圣经能够鉴定我们的形式和为人。那么圣灵的宝剑呢？保罗讲的这个圣灵的宝剑，它和真理的带子有相同性，但它的表达的意图是完全不一样的。宝剑是装备里面最具有攻击性的军装之一，它不仅可以击败仇敌，还可以主动的去击败敌人。如果你有了真理的带子，有了平安的鞋子，有了护心镜，有了救恩的头盔，但是你没有宝剑的话，你无法击败敌人，也无法击退敌人，你可能会被敌人打倒。你不过是有装备跟没装备之前可以多活一刻而已，但是没有宝剑的话，活得比没有长一点点而已。那圣灵的宝剑主要是要强调一种的攻击性，它是主动的意图， 去面对恶者和魔鬼。雅各书四章七节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里说不单你要去抵挡魔鬼，而是让魔鬼逃跑。这个逃跑是让魔鬼闻风丧胆，让魔鬼退去，让魔鬼不在你的生活当中继续的筑建他的城堡。如果魔鬼在你的生命中筑建城堡了，你的生命就很难得胜。所以雅各说，勿要抵挡魔鬼，不单是拿宝剑抵挡一下，却要把他刺伤，把他击退，让他离开你。所以宝剑是攻击敌人的各种的意图和他所建造的这样的堡垒。那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运用上帝的话去进攻，运用上帝的话和魔鬼去对抗，甚至把他击败，把他打退。我们常常听，很少去运用上帝的话。一个只听而不去运用的人，好像他的宝剑从来没有出过剑鞘。你说不出剑鞘叫高手啊？关键你不是风清扬啊！只听上帝的话，把神的话积蓄在生命当中，但从来不能把上帝的话拿出来来对抗自己的每一个邪恶的意念、魔鬼的诱骗的话，神的话跟你的关系还是相隔十万八千里，太遥远了。你也不能把圣经当成魔术书，或者当成这个护身符啊，或者像一些人把狗牙戴到脖子上，你把经文小的小瓶子塞到自己小塞到小瓶子挂到脖子上，这个是无任何意义的。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你要明白熟悉上帝的话，并且理解话语的智慧，把它运用出来。或许你是明白上帝话语的人，但是你从来没有运用过。或许你从来不明白上帝的话，你也不知道如何的运用，你更不知道上帝的话跟你这个想法、跟你的婚姻、跟你的奉献、跟你的工作到底有什么关系，你根本无从得知，你也不知如何的下手。为什么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从来没有智慧的理解上帝的话语，将它实际的应用出来。应用上帝的真理是非常伟大的，静静听到伟大，但是如果不去运用，这个伟大还差一步。如果能把所听的运用出来，不单伟大，这个伟大还带着光环，因为你的运用就击败了魔鬼，这个战役当中你得胜了。得胜的人需要带上奖赏，带上光明冠冕，带上勋章，因为他得胜了。我以每一个礼拜被上帝的话语不断的轰炸，但是从来没有人拿着上帝的话在生活当中去运用出来，去实践出来。保罗说，上帝的儿女要拿起圣灵所提供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道指什么？就是指的圣经，指的经文。如何证实这个解释更正确？我们就要回到四福音当中耶稣受的试探，特别是马太福音。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上来之后，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圣母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接着圣灵就充满他，圣灵充满带来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把耶稣基督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个是有趣的，我们很少有人认为圣灵会引导基督徒去面对魔鬼，但是的确圣经引导了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到旷野经受魔鬼的试探。接下来就看到耶稣是如何受到试探的。那耶稣如何回应试探呢？耶稣是在圣灵充满的情况之下，使用了圣灵所赐下来的宝剑，就是上帝的话。 耶稣引用经文，运用经文来对抗魔鬼对耶稣基督射来各样的火箭。耶稣的武器是什么？耶稣的武器是上帝的话语。耶稣知道应该引用哪一些经文，应当如何挫败魔鬼，哪一些经文是魔鬼所错用了、滥用了、扭曲了。耶稣基督一一的回应，来那位完美的圣子，毫无瑕疵的救主基督，他还会引用说经上记着书，他拿起这圣灵的宝剑来刺伤魔鬼，来击退魔鬼，魔鬼就暂时离开了他。用雅各的话说，魔鬼逃跑，因为魔鬼在耶稣基督那里没有讨到任何的便宜。既然我们的主如此，那你和我有没有运用同样的武器来抵挡魔鬼和魔鬼的势力呢？这个武器是什么？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我想问的是，你手中有没有圣灵的宝剑？你一定会说，我有圣经，我有66卷的圣经。有圣经给你手握宝剑是不一样的。你说我也听到，你听到，你也可能有了宝剑，但你的宝剑有没有出过鞘？当你的妻子埋怨你懒惰的时候，你怎么回应？你有没有拿着宝剑，拿出宝剑来说要爱人如己？你还是拿出另一个带毒的宝剑说，谁跟着我懒惰了？我挣钱不辛苦吗？我养家不辛苦吗？家里哪件事不是我做的？当你的配偶埋怨你的时候，怨恨你的时候，你是用带毒的宝剑回应他，还是用圣灵的宝剑来告诉自己说要爱人如己，殷勤不可懒惰？当你和你的同事面对冲突的时候，他要把你骑在胯下欺压你、污蔑你，你会怎么说？你说你等着吧，我一定会抓住你的小辫子告你一状。你还是拿出圣灵的宝剑来说要爱你的仇敌，虽然我实在爱不了，但也求主帮助我。如果连这个想法都没有，你手中只有剑鞘没有剑，或者你有剑有剑鞘从来没有拔过剑，我就要问你，我问每一个人，你有圣灵的宝剑吗？神的话有没有藏在我们的心里？一个没有藏在心里的这个话语的人，他怎么可能会拿出宝剑来去抵挡一切的攻击、一切的计谋、一切涌来的剑呢？是没有办法。我们今天听到如此的便利，我们根本不如80年代、90年代基督徒对圣经的熟悉程度。他们可能理解并不正确，他们背的经文、牢记的经文绝对超过今天的基督徒。他们没有 APP， 没有微读圣经，没有精读圣经，什么都没有，他们就是有一本圣经，他们随随便便可以引用几页经文，随随便便可以背下来几十页经文，甚至文革期间可以背下来整卷的书，有几页圣经几个人传来传去来读上帝的话。今天我们有没有将上帝的话藏在心里？生命当中没有上帝的话就等于没有宝剑，没有宝剑怎么可能去征战呢？没有上帝的道如何去对抗呢？我们有人在灵恩派教会待过，当然灵恩派教会 有很多人是招摇撞骗的，他们也号召去征战，他们也去征战，他们怎么去征战？就是要祷告， 奉主的名撒旦退后啊。那我想你在一个正常的教会当中，你也像他们一样每天早晨奉主的名让撒旦退后吗？撒旦根本不惧怕你这样祈祷。你要拿起圣灵的宝剑，我们的主亲自做了表率，做了那个模范，就是用上帝的道经上记着说来刺伤魔鬼。一个不运用上帝的话语，只用祷告宣告是击退魔鬼这种方法是无效的，是圣经并没有如此教导的。那你常常过信仰生活，你的心中有没有藏上帝的话语，牢记上帝的话？有一本书的名字是这个一个人的书架上藏着整个的世界。那你的心里是藏满了上帝的话语，还是装满了整个的世界，装满了各样的事情？你可能对八卦了然知道，对娱乐圈非常熟知，但是对于上帝的话而言，你可能空无一物。我相信有人可能是电影专家，你说美剧有什么好的这个影片，他能顺便给你答上几十部来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战争片也没问题。但是你要问他上帝的话语如何教导这个事情，他说呀，我们生命渺小还没有成长到这个阶段，因为你把时间都放在滋养你这个肉体的娱乐上肉体的满足上，你不可能让你的生命充满上帝的话，流淌上帝的话语，就是口中空无一物。保罗为什么将圣灵和神的道结合在一起？为什么这里称为圣灵的宝剑？意思非常明确，因为神的话语是从圣灵来的，是圣灵所赐下来的，圣灵默示人写下圣经，被称为圣灵的宝剑。保罗这样的使用有独特的用意，在提摩太后书3:16那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含有呼吸，圣经是神所呼吸的，就是圣经是神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彼得后书另一节经文写道，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预言的没有可随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得是说，在旧约里先知讲的每一个的预言，不是他们凭私意解说的，不是自己发明的，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语来。彼得还说，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被圣灵感动的。透过这个经文足以表明，圣经的每一节经文是神所呼出的气，是圣灵的宝剑，是神的话语，是圣灵呼召人、拣选人、借着人、保守人，使人选择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言辞，记录下来上帝的话语。那这里并不是说人像一个机器，圣灵怎么让他写他就怎么写，不是的，他中间是动性的，他中间是有活力的，圣灵引导人、监督人、监管人，但是人还可以运用他生活的经历、他的背景和文化写下圣经来。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圣经的作者是圣灵，所以保罗才会说要拿起圣灵的宝剑。 在这里你不用去探讨说作者有没有失误的问题，他们是罪人，他们一定会有失误的。但是你别忘了，圣经是神的默示，是圣灵感动讲出上帝的话语来，圣灵以他的大能智慧的方式引导一个不完全的人写下来他要人记载下来的话语，绝对是无误的、无谬的，没有任何的错误的。另一个方面，只有圣灵能使我们明白神的话，如果没有圣灵，神的话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天书，人无法理解。保罗在临前第二章那里写道，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对于上帝的事我们无法知道，无论我们的智力多么高超，我们的逻辑多么缜密，都无法知道关于上帝的事。要想知道上帝的事，唯有上帝的灵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才能够明白。保罗又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保罗还说，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人如何认识上帝，如何知道上帝的事情，唯有圣灵。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的耳朵是聋的，眼睛是瞎的，心就蒙了油，根本不可能了解上帝任何的事情。我们只能了解地上的，了解魔鬼让我们了解的，我们只能知道肉体所喜好的，对上帝的事情绝对是无知的事情。保罗还说，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是圣灵使我们明白接受神的话语，也只有圣灵向我们解释神的话语，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换句话来说，从头到尾你对神话的理解都是圣灵做工的结果。人的天然的能力是无法领受上帝的话语的。耶稣基督在四福音做了非常好的诠释，他讲到那永生的水，讲到天上的粮，撒玛利亚妇人一开始是理解不了的，犹太人理解不了耶稣是生命的粮食的玛拿，他完全理解不了，他们也理解不了主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也完全理解不了。就算尼哥底母都理解不了天上的事情，好像马云理解不了马斯克一样啊。不过他们只是天然的人啊，天人和天人都有差距，何况我们这个堕落的属血气的天然的人，怎么可能能够了解天上的事情呢？唯有一位天上来的圣者把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更新带到那属灵的领域当中，我们才可以理解，才能明白。所以保罗说，那要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你是否还记得保罗说，求父神赐下启示的灵，光照我们心里的眼睛。唯有圣灵才能让我们的眼睛更明亮，我们才能够专注上帝的话语，明白上帝的话。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所有的勤奋和研读都会成为你的绊脚石。第三个，只有圣灵能使我们正确使用神的话语。那这个有很多的细则，无法今天去处理。但是我们要说，如果没有圣灵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正确的解释神的话语，也没有人可以正确的运用上帝的话语。因圣灵来的工作是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我们自己是不能够进入真理的，我们也不能够正确解读真理。如果我们能够正确解读真理，圣灵是无用的。如果人能够正确的分解真理，那基督教就不用产生那么多的异端。大家知不知道，新教以来，哪一个的体系当中，分裂的教会是最多的？新教不是天主教，新教。这种分裂当中，这个分裂这个词好好定义，今天不定义这个词哈。分裂了大大小小的无数个不同的宗派和组织。那天主教不像我们那么这个样子，所以只有圣灵才能引导人明白真理。为什么异端那么多？因为他们的解经是错误，解经错误扭曲篡改一定不是出自于圣灵。圣灵是要保障一个基督徒正确的明白这个真理，懂得这个真理，运用这个真理，被这个真理所充满，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和神的话之间没有任何的冲突，就好像你对你的孩子从来不会恨恶你孩子一样。没有父母拿石头给孩子吃的，他叫爸爸我要吃雪糕，爸爸说那里有十个人吃吧，他不会的。圣灵绝对不会把一个错误的扭曲的话语给我们，他要保证我们正确的理解真理的纯正完整性。但是人自己解错圣经常有，错误的理解经文常有，错误的运用经文也常有，夫妻吵架用经文打仗也有。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你不会拿经文去攻击你配偶，连孩子也会拿神的话攻击父母，说圣经说你不能发脾气，你又发脾气了。他不说我为什么让爸妈发脾气了，所以人不会正确的运用神的话。圣灵来的工作是要做什么？让每一个扭曲的人，让每一个思想当中藏着罪恶的人可以正确的解读神的话。可是在圣经的历史当中，有两种极端的思想将上帝的话语与圣灵进行分割，让它失衡，产生偏差。一旦圣灵和上帝的话分开了，那麻烦就马上就到来了。有人说有了圣灵就不需要神的话语了，这个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谁？是贵格会啊，贵格会就是颤抖派。他们说我们只要圣灵，我们不要上帝的话。我们讲教会历史讲过这个贵格会或者颤抖派，把讲台撤掉，不要讲道人，要什么？大家礼拜天来了一起唱诗，唱完诗之后祷告，祷完之后怎么样？不要说话，听。李弟兄说圣灵跟我说了，王弟兄不服，圣灵也跟我说了，于子明说你们都不对，圣灵也告诉我了。结果呢，这个贵格会没过多久他们就消失了。他们不要讲台，不要圣道，只要圣灵，寻求内在之光，寻求圣灵直接对他们讲话，领受信息。他们不是要神的道，要圣灵，要经文，他们是要从神而来的话语，直接的，没有媒介的。他们可以说是宗教的狂热主义者，是神秘主义者。同时还有一个极端，就是贬低圣灵，有圣经就够了，我们不用圣灵。我能够明白，我能够懂得，这样会成为一个死板的死的重头。圣经不是单单靠理性可以明白的，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不要去用理性，不是的。唯有圣灵才能够让我们更多的理解圣经的真理。如果没有圣灵，首先超自然的事情理解不了，如果没有圣灵， 我们内心不会被神的话语所激发，有一种兴奋，有一种兴致，对上帝的话语一种挚爱，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奥斯汀说，当你研读圣经的时候，必须倚靠圣灵。他又说，你倚靠圣灵也不能丢弃你的勤奋。你说我勤奋的去研读圣经，我们能读多少？必须求圣灵帮助，从圣灵光照，让我可以想起圣经全部的话语来。但是你只靠圣灵光照，但从来不读圣经，圣灵不会帮助一个不勤奋的人，他不可能会有任何进步和长进。但是保罗说，圣灵的宝剑是说神的话语和圣灵要放在一起，是不能够分开的。当你读圣经，你有没有祈求过，愿主的灵光照我的内心，光照我的理性，让我想起你的话，让我理解你的话，解读你的话语。但我还要说，如果你不熟悉圣经六十六卷，你求圣灵光照你都是个笑话。为什么？圣灵无法用一种出其不意的方式让你想起你从来没有读过的经文来，一定不会的。你必须熟读圣经，祈求圣灵帮助。当你在读某一节经文、某一段经文的时候，你才会想起如何解释这一节、这一段，如何用其他的几卷书、用圣经的全部来解读我这一两节要读的经文。对于圣道和圣灵之间处理更好的神学家就是加尔文。加尔文提到，圣灵和圣道一定是平衡的，谁也不能够离开谁。如果圣灵离开圣道，没有规范，你所理解圣灵对你讲话是一种神秘的，是一种无法定夺的， 是假的。加尔文同时又说，你只要神的话，不要圣灵，你好像读天书一样，你根本读不懂圣经。所以两者是要紧紧的结合在一起的。但可惜在教会历史上，总是有像贵格派一样的只要圣灵不要上帝的话，也有像那些极端的人贬低圣灵，只要圣经就忽视圣灵在圣道当中的工作。灵派他们就过多的要圣灵，而对圣道的忽视。但是也不要把灵派看得一钱不值。那你要想，为什么有些人非常喜爱灵派？为什么？不要对一个宗派没有理解就把它给立马拍死。为什么很多人特别喜爱灵派？我们太缺乏对神话语的感受和经历。我们的感受和灵派的感受，如果从话语的本质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要说，虽然我们常常会提到灵派一些问题，但你不要把灵派看得一钱不值。他要唤醒我们这些正统的人对神爱的感受，对神创造的感受，对神救恩真理的感受，对听到、对唱诗的感受，我们常常是没有的，是缺乏的，甚至说是冰冷的、僵硬的。那么保罗这样引用圣灵的宝剑，是要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要和魔鬼征战，你必须知道圣经的作者是圣灵。你必须明白，只有圣灵让你明白他的话语，引导你进入一切真理，也唯有圣灵使你能够正确的使用上帝的话语。如果没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不会想起上帝的话。 你能够想起上帝的话是件多难的事情。你到了商场，你很难想起上帝的话。夫妻吵架的时候很难想起上帝的话，两个人对峙辩论的时候，当然这个辩论分好坏哈，如果两个人杠上的时候，你不会想起圣经的话来，你想起如何用圣经的话把它打倒。这个打倒不一定是为了真理，是为了自己比他理解的更对。总之，一个人想起神的话来运用上帝的话是真的很难的一件事情，那只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想起来。耶稣给门徒说，为什么要赐下圣灵，就是要想起耶稣曾经对他们讲的话。或许你对圣经又读了很多遍，可是你很少祈求圣灵帮助你，让你在生活的每一个艰难的困境当中，每一次争吵，每一次人生的低谷，每一次灰心，每一次失去盼望的时候，都求主的灵帮助你想起曾经读过的话，听过的道来。如果没有圣灵，人不会想起上帝的话，人想起是自己的办法，是这个世界的方法，是这个世界如何解决困难的方法，而不会想起来主啊，愿你的话在我整个的头脑中内心当中响起，从再次浮现出来，让我去面对我的艰难，面对我的困苦。在教会历史当中，不单有耶稣基督，还有改教家，他们运用圣灵的宝剑，运用神的话语，依靠圣灵来和魔鬼征战。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在四福音当中，耶稣常常用什么？用神的话来应对法利赛人，应对文士，应对那些教法师。这些最有头脑的，受过旧约律法教育的，他们常常的来攻击耶稣，抓住耶稣的把柄，想办法来控告耶稣基督。大家是否记得有一个律法师，他来问耶稣基督，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回答怎么回答的？耶稣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怎么样呢？他想透过来问耶稣怎样承受永生，然后再抓住耶稣的把柄。反正耶稣的回复是，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怎么样呢？耶稣用什么回答？用圣灵的宝剑来回答，用神的话语来对付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教法师。他的动机和目的都是邪恶的，他想把耶稣的这个信仰的漏洞抓出来，然后把耶稣定为罪人，定为不法的这么存在。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会堂里面，面对一群能言善辩的犹太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保罗怎么和他们辩论。保罗不是说你们政治的想法太多了啊，你们有政治意愿，没有这么讲。保罗说啊，圣经说，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那位耶稣就是基督。他怎么辩论？本着圣经辩论。保罗许多书信，许多论战当中，皆都是引用圣经的经文去辩论，来证实他所讲的。我们辩论的时候常常不引用圣经。如果面对一个非基督徒，会说你被洗哪儿了？啊，你政治思想有问题。我善意提醒，这不是好的和别人接触的方式。别人会告诉你， 你是这个啊，你是这个思想政治思想有问题的人啊，这是不对的。保罗在辩论的中间一定是本着圣经和他们辩论，本着圣经辩论，他是运用圣灵的宝剑。当你用政治意图和一个人接触的时候，他以最快的方式忘记你是个基督徒，他记住了你是一个愤青，他认为你也是愤青，你认为他愤，他认为你也愤。我想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悔改的地方。什么时候能够本着圣经跟他讲的时候，可能就意味着我们拿起了圣灵的宝剑，和一个非基督徒有了接触。如果什么时候不本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自己属于谁的战士，属于谁的士兵，要把罪人从魔鬼那夺回来用什么，是用福音的方式，不是用其他的方式。在宗教改革的时候，路德原来是一个修士，被魔鬼捆绑，活在黑暗里面。他企图用各样的苦修的方式，使自己的罪可以减少，被上帝所悦纳。后来路德特别理解到了一人因信得生，他就知道天主教是错误，他就拿起圣灵的宝剑来抵挡罗马天主教的错误的根基，错误的救恩。这个圣灵的宝剑肯定是全本圣经了，但是对于路德来说，最著名的是哪卷书？加拉太书。他把加拉太书称为我的妻子，我的凯瑟琳，就是我的妻子，我的最爱，像我妻子一样。因为他靠这件书推翻了这个天主教救恩论错误的教导，他拿起了圣灵的宝剑，是什么？是上帝的话语。不单是他，宗教改革后期的改教家们，他们做的贡献不单是解释教义，他们还让当时的这个每一个国家他在的这个子民们拥有了自己的圣经，拥有了上帝的话。他们认为只有每一个国家的人拥有了可以读懂的语言的神的话语，才能够对抗整个的罗马天主教错误的信仰。加尔文就翻译了法文的圣经，路德翻译了德文，丁德尔翻译了英文。丁德尔还有一个愿望，如果给我足够的时间，我可以让耕地的农夫和小孩子都可以懂得圣经。他们知道只有那些上帝的子民拥有了本国的语言，可以读懂的圣经的时候，才能抵挡一切魔鬼射来的火箭。这是多么伟大的贡献。其实还有一个人翻译的圣经，就是加尔文的门生博萨。博萨非常厉害，不过加尔文的光芒盖过了他。你想加尔文他生性胆怯啊，他怎么可能把日内瓦治理井井有条呢？因为下面有一个优秀的人，是博萨，他自己翻译了自己用的圣经，博萨。所以宗教改革将原来读不懂的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了他们本国语言可以读懂的通俗的版本，让每一间教会每一个上帝的子民拥有圣灵的宝剑话语的时候，那些错谬的讲解、错谬的教义就自然的被揭发，扭曲的教义自然被挡在门外。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魔鬼用了三个不同的建议来试探我们的主，但是耶稣基督在每一个的试探当中引用不同的经文来对付魔鬼，将魔鬼击退。你看到圣经上这些伟大的改教家们，还有伟大的教会的上帝的子民，甚至我们的救主，他们如何得胜的？ 是拿起圣灵的宝剑，必须拿起圣灵的宝剑。你会在这为什么你不讲生活？生活和教义相比，生活在教义后面的，生活也很重要。你也可以像约瑟说，当淫乱的机会、试探的机会到来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我怎能做大恶得罪神呢？你也可以这么去说，你也可以这样去抵挡。当你看到别人的财物想据为己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告诫自己不可偷盗。我想你别的经文都想不起来没有关系，十条诫命你总能够想得起来吧。圣经上是教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圣徒不拿圣灵的宝剑可以得胜的，从救主到他的臣民都是拿起宝剑，熟悉上帝的话语，运用上帝的话语抵挡一切的错误的教义以及各种生活的试探，以至于他们得胜的。我们效法谁？效法我们的主。如此完美的救主依然运用圣灵，依然被圣灵充满，倚靠圣灵，依然引用不同的经文、不同书卷的讲解的经文来对付撒旦射来的各样的火箭。所以这里的宝剑不是指对经文一般的认识，它是指你要将神的话运用出来，运用出来，不运用的话是无效的。在武侠剧里面，如果一个男主角学一套剑法的话，一开始是生疏的，他必须练习有实战的经验，他才可以把另一个的攻击他人打倒，把他剑打落在地。你只知道上帝的话语，但是你不去运用的话，这个宝剑给你的属于浪费了，并没有达到这个宝剑它应有的价值。我以每个人拥有一本公开的圣经，有人认识它，有人拥有了它，有人学习了它，可是有谁会像耶稣基督一样运用他的话语在生活当中呢？当你记恨别人的时候，你想起对付记恨的经文来；当你嫉妒别人的时候，你找到一样的经文来斩杀自己的嫉妒；当你想淫乱的想法背叛自己配偶的时候，你要想到圣经应该有的经文；当你很难爱自己配偶的时候，你应该想到以弗所第五章讲到夫妻之道被福音更新的经文。总之，如果你不运用这些话语，不被这些话语所引领指示的话，你很难长进。你不能以拥有圣经为满足，你也不能因为听一次道为满足，而是你是要运用圣经，运用出来，你的生活才是有效的，才是成功的，才能够击退魔鬼的。所以弟兄姐妹，或许你家的书架上放了不同版本的圣经，不知道你有没有研读，或者你曾经用心研读过圣经，今天你不再研读了，或者你能够熟悉背下来几十节、几百节、上千节的经文，但是我想问你，你有没有运用过一次经文让自己得胜在信仰生活当中？或许我们拥有许多圣经，用各样的注释书，结果还是被魔鬼打得溃不成军、落荒而逃，因为你从来没有运用过。那这些真理的知识对你来说有什么用？我们看到有许多的没有受过很高教育的一些的老人，还有没有受过教育的一些的年轻的人，他们或许没有受过更高等的教育，但是他们对圣经真理的熟悉是相当的充分的，他们对圣经的权威的肯定，对经文牢记的程度，有时候令很多 受教育的人是羞愧。神要怎么使我们挣扎？就是供应给我们他的道，又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只有被圣灵充满运用他的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生活当中得胜。问题是，你有没有拿起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有没有在你身边？你有没有运用过这个宝剑？你说我听过道，不是。你说我读过经，也不是。你说我背过经文，还不是。你有没有将这些运用过？你说我学过信仰神学，那有何用？从来不运用上帝的话语和智慧，在生活当中你拥有一切，对你来说可以说是无用的，在信仰生活中是不可能得胜的。保罗这幅场景如果去想象一下，肯定是非常令人激动的，好像魔戒一样，骑兵从那个山坡上一直冲向那些魔军，势不可挡。保罗说，你装备好了，应该拿起宝剑，站立得稳，和撒旦去征战，把撒旦赶出去，赶出你生命之外。因为只有依靠上帝的话才能够得胜。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当中有一个生动的描述，那个魔鬼在那里被描述为叫名字叫亚波伦。亚波伦把基督徒打败了，马上就要结果他的生命了。基督徒在这个时间敏捷地伸出手抓住他的宝剑，他喊着，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胜，我虽跌倒却要起来，狠狠地刺向了那个亚波伦。结果亚波伦退后，展开翅膀逃之夭夭，基督徒再也看不见他。我们生活中处处的失败，每个礼拜听了道之后，我们的夫妻关系没有太多变化，我们对孩子没有太大变化，我们同事们交往没有太多变化，生活习惯没有太多变化，魔鬼的攻击通过各样的方式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很少得胜，因为没有拿起圣灵的宝剑去，没有拿起圣灵的宝剑去面对每一个带来试探和诱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魔鬼不担心我们的倾倒，他也不担心我们熟悉各种教育，他最担心是基督徒能够将所听的所领受的在生活当中运用出来，不给他机会。基督徒将剑刺出，魔鬼就逃跑了。如果你的剑不刺出的话，他也可以击败你，他可以把你作为奴隶，奴役你，折断你的翅膀，打断我们的腿，说明做他的奴隶，囚禁在他的城堡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一周新的开始，你的腰间有没有佩剑？你的剑是否生锈，再也拔不出来了？你应该祈求主帮助，求圣灵光照我们，赐我们力量，也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运用真理，可以把握真理，可以挥出这圣灵的宝剑去，使生活处于得胜的状态。感谢主。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